灵修杂谈，和大家谈谈基督徒的家庭观。下面的题目是只怕太迟。许多父母觉得他们的孩子还小，不懂信仰的道理，不需要花功夫给予属灵的教导，但是事实上，认识神是越早越好，只怕太迟。小鸭破壳而出，立刻就被接近它的事物所吸引了，就会追随那东西。所以，若是把母鸭子拿走，换成一只狗，小鸭子也会误认那只狗是母亲，追随不已。天主教有一句有名的谚语说，让我们将您的孩子养到七岁大，他一生都不会离开教会。在学习能力最强的幼儿期，若是我们不教导儿女认识神，那么在他们脑海中所留下的将是电视中的勒索和神话般的夜谈。这些恶根都会在青少年期中结出苦毒的果子来。从圣经的角度看，美国的教育系统已经成了无神主义的沦陷区。若是父母不留心孩子在学校学的是什么，等到发现时，他们早已站在对方的战线上了。没有神的道德律是十分脆弱的，绝对不是同学压力的对手。把孩子带到教堂上主日学，通常有两个结果：一是成为一个爱主爱人的好公民；二是成为一个个性复杂的怀疑者。因为后者在教会中所学到的和家中所看到的不能配合，尤其是在那些不注重儿女属灵教育又不遵行主道的教友们的家庭中是这样子的。圣经中要我们将神的话殷勤持久地教导儿女，在这里有几点建议。对幼儿们，可以带他们做睡前的祷告，或是读一些圣经的故事，代替那些无稽的童话。对少年们，可以在晚餐前轮流的读几节圣经，或是要他们带领全家做谢饭祷告。对青少年们，可以请他们逐龄每周一次的家庭崇拜，全家人一起唱诗、分享、祷告，这是何等美丽的一幅图画呀！属灵的教导是要下决心去开始的，若是等您灵性刚强些再去做，是永远不会有起头的。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您自己为儿女的祷告。许多属灵的伟人都无法忘记他们父母在深夜中为他们热切祷告的印象。请不要再单言为什么不从今天就开始教导您的儿女们认识神。请不要忘记您的孩子是神给的最宝贵的礼物。下面的题目是儿女的教养。圣经中箴言第22:6告诉我们，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 他也不偏离。今天我们是处在一个讲究个人享乐的自私社会里，许多做父母的拼命在外面赚钱，以为将好的物质留给孩子就能满足他们的需要，甚至更有人认为养儿育女是烦恼的根源，会妨碍自己的自由与成就。其实这些都是误解了神赐儿女给人的本意。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是神对人的赏赐，他们应当给家庭带来欢乐而不是烦恼。好好管教神的产业，不但是向神尽忠，也可以享受家庭的天伦之乐。智慧的父母会把注意力放在和儿女共处的时光，增进家庭的团结与了解，并和儿女一同成长。以下提出一些为人父母应该注意的事项。一，做父母是需要学习的。许多人以为只要生了孩子就是做父母了，其实我们在学校里读了十几年书，只是学做人，并没有学怎么样做父母。我们所有做父母的体会多半是从自己的父母而来的，然而不论是思想或环境，我们的下一代和我们都有天渊之别。将上一代的方法用来教育下一代是注定要失败的，所以应当经常保持学习的态度，抓住机会从有经验的父母，从好的书籍文章，从教导做父母的座谈会，甚至从错误的经验中来充实自己，建立起家庭生活的原则。二，要了解儿女的个性。每个孩子刚到世上来，都具有神所赋予独特的性格。做父母的要因材施教，不要过分勉强。有些孩子是属于安乐型，很能适应新环境，不论是吃是睡，容易建立愉快的规律性。对这类孩子不必施压严教，父母较为轻松。有些孩子是属于缓慢型，不喜欢新环境，宁愿单独一个人玩耍。对这类孩子要殷勤鼓励，给他足够时间预备自己，帮助他建立自信心。有些孩子是属于难以取悦型，情绪容易紧张，生活不规律，活泼而具有侵略性。对这类孩子不要只顾纠正他的不良行为，而忽略对他在平时乖巧合作的赞美。父母要学习欣赏他的意外举动，而给予合理又一贯的限制，把他的精力导入正规。三，要明白自己的权利。幼儿的母亲最大的难题就是缺少自己的时间。如何安排才能得到安静的片刻，而不会有抛弃孩子的罪恶感呢？智慧的妻子会邀请丈夫一同来分担这些难处。有的时候，丈夫也需要和妻子有二人单独相处，而不和孩子共处的时间。千万不要因为养育儿女而把婚姻搁置在一旁，也不要为孩子的不良表现引为罪疚。神用圣灵 来提醒我们，魔鬼才用罪疚来辖制我们。世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也没有完全的父母。事实上，完全在新约希腊文它的原意中有逐渐成熟的意思。父母也会错，也需要安慰与鼓励。四，要按着圣经的原则。有些父母是属于专制型，要求儿女绝对顺从，从不给他们参与的机会。有些父母是属于放任型，只管提供可发展天性的环境，而不导引儿女步入正途。有些父母则是属于不定型，一下严加管教，一下又放他一马，结果在专制和放任两个极端间摇摆。圣经却教导我们要学习爱的权威的管教原则。我们应当尊重孩童，也是拥有神形象的被造个体，同时也要了解孩童与生俱来的罪恶倾向。所以从小就要把孩子带到神面前，让他认识有一个无上的权威。而我们的管教都是根据他的公义与慈爱兼蓄的原则而来的。在依靠神的心思下，我们用敏锐的观察力，本着关爱的心来执行神所赋予父母的权威。五，儿女需要父母的注意力。神创造每个人都赋予一些基本生理和心理的需要，父母有责任去满足这些需要。有时候孩子在生理上要求，其实是为了心理的不满足。幼童哭闹，母亲以为是要吃奶，给他奶又不喝，其实他要的是被爱与接纳。当孩童得不到爱与接纳，就会显出沮丧、愤怒和不安。因此，他们要做出一些举动来引起父母的注意。有时候，父母要等到孩子有不良行为的时候，才给予完全的注意。不知不觉中，等于是对他们不良行为的回报。如此，就造成孩子用同样的方法来得到满足的恶性循环。所以，光凭爱心是不够的，要花时间和孩子在一起，关心他们心理的平衡，使他们产生深切的归属感。六，儿女需要建立自信心。孩童从两岁开始渐渐了解，原来除了自己以外还有别人的存在。为了保护自己独立的个体，当父母说是，他就要说不，总是喜欢用反面来回答。因为他生活在一个巨人的世界里，他需要以反对别人来证明自己存在的能力。真正有自信的人是不必以争论、控制或施压力来获得别人肯定的。但是孩童若得不到鼓励和夸奖，就会渐渐地失去自信心，而显出忧虑、烦恼与自卑。外向的孩子就会努力争取权利与认同，内向的孩子就会消极地逃避与退缩。父母有时会落入此种陷阱中，一则是与儿女争夺控制权，一则是任凭儿女去处在自己的小天地里。 其实，父母的责任是要赢得孩子，而不是赢了孩子。七，儿女需要得到安全感。为什么神要让每个人有家？因为家能提供安全。在家中，不但得到喂养，同时也获得保护。孩子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就不会有失去控制的感觉。人无法控制周围的环境，是人会觉得惧怕的主要原因。父母有责任提供一个温暖的生长环境，同时也要有一定的管教原则。如果对儿女的责罚是凭着自己的情绪，孩子就会觉得毫无安全感，而天天生活在恐惧里面。此外，千万不该在儿女面前争吵，会让孩子觉得无所适从而没有保障。不要以为孩子年纪小无所谓，这些小时候种下的恶根都会在他们青少年时期长出苦毒的果子来。八，儿女需要有建设性的活动。每位母亲都可以见证，最令人烦恼的就是要对付孩子在无聊中不断滋生的干扰、吵闹和争执。其实这些破坏性的举动都是由于孩子们有过多的精力而无法用在正当的途径上。有些父母觉得周末或是假期很可怕，因为没有东西可以一直吸引孩子的兴趣，大人又要忙着做家事，孩子就被遗忘了。智慧的父母就懂得早做计划，把孩子们叫来一同参与，让他们期望一些将要发生的有趣的事儿。其实有许多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做，去访问朋友，一起出门购物，找邻居孩子玩，帮助清理院子，开辟花园菜谱等等。要对能引起孩子兴趣的事敏感，好替他们安排。在孩子未到青年期前，就要顺着他们的兴趣，培养一些他们喜欢的有意义的活动，例如球类活动、游泳、体操、合唱队、弹吉他等等。不然，等到进入青少年期，他们要寻找刺激的经验来驱除无聊的时候，才再想转移他们的注意力，那就太迟了。下一个题目是爱与管教。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这样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真理。一个五岁的小男孩在超级市场发脾气，哭闹的要一包糖，妈妈在旁边束手无策。最后小男孩赢了，手里拿着糖，面带微笑，跟着垂头丧气的妈妈离开了市场。这种闹剧在我们已经是习以为常了。到底有没有正确的原则帮助我们养育出美好的下一代呢？下面有四个基本的建议。一，从小就培养儿女对父母的尊敬。孩子第一个学习的人际关系就是与父母的关系。这种认识权威的态度是建立将来一切关系的基础。 在12岁以前，父母若是得不到儿女的心服与尊重，他们将度过一个毫无指标的青年期，甚至以为他们能玩弄父母与长骨之间，最后他们自然会拒绝父母的信仰而追求世界的潮流。二，要抓住管教以后最好沟通的时机。管教后的哭泣证明，在儿女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他们需要立时的安慰。这个时候，父母要有智慧的让孩子明白，自己所以拒绝的是孩子的行为，而不是孩子的本身。孩子小的时候，可以把孩子搂在怀里。孩子长大了，等到心平气和以后，两个人坐下来谈谈，检讨事情的前因后果。三，避免用吼叫与唠叨来更正对方。吼叫与唠叨往往是徒劳无功。开车是用驾驶盘，而不是用喇叭。要懂得运用成人的智慧来控制处境。管教一定要戳击孩子们认为重要的东西。对小学生而言，可能是没收棒球卡片，不准玩电视玩具。对青少年可能是取回特权，减少零用钱。四，不要给儿女太多的物质享受。快乐是期望与得到所期望的，不需经过期望的孕育而得到的，只能提供短暂的新奇感。给予儿女太多的物质，反而会破坏他们享受快乐的胃口。超过孩子所能享受的就是浪费。孩子最大的享受就是看见自己劳苦的报酬。神要我们建立一个爱与管教平衡的环境。爱是家中第一个要素，但爱中应该包含有管教，不然就是溺爱。你是否愿意用基督恩典的爱、真理的管教来管理神所托付于你的儿女呢？下一个题目，神的主权。圣经约伯记第一章第21节是这样说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一对夫妇有两个孩子，有一次在车祸中小女儿意外丧生，做母亲的痛不欲生，以致身体忧郁成疾。有一天，他的大儿子在院子里捡到一只从树上落下来的雏鸟，就把它带进来，很仔细地照料着。他的丈夫看见这事儿，蛮有感慨地说：其实我们应该欢喜感恩。妻子说：有什么好感谢的？丈夫说：第一，死的不是我，还有人可以养家；第二，死的也不是你，我们的儿子没有失去照顾；第三，死的也不是大儿子，因为不久他就可以帮忙家计；第四，小女儿虽然去了，可是她好像这只小鸟，在天父的怀里必然得到更好的照顾。于是从那一天起，他们专心地信靠神，全家和乐。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经之路， 这本来和敬拜信从上帝无关。神是创造万物的主，连我们的生命也属于他。神赏赐，神收取，并不在乎我们的表现，而是根据他的主权。可惜人的罪行中有一种功利思想，觉得我活着顺顺利利是上帝对我努力做个好人的一种报酬。如果我生活中出了什么岔子，就是上帝对不起我。因此有许多人才会觉得神不公平，或是根本神不存在。其实人间的痛苦一方面和人的罪有关系，因为罪可能嫁祸于人，或者是灾及子孙。例如环境的污染、疾病的传染、社会的暴力、仇恨的战争等等等等。另一方面也是上帝的考验，叫人知道自己的有限，而愿意转来投靠神。在我读中学的时候，有一位同学在作文中写着，父母为了他们一时的快乐而生下了我，所以他们应该为我顽劣的行为负责。结果这个同学因此就放纵而被学校记过，闹得满城风雨。其实最伤心的不是别人，而是生他的父母。同样，人的堕落是人自由选择的结果，哪能归咎于神呢？神已经为我们的表现够伤心了，我们对神刻意的埋怨，哪有将来不受审判之理呀？有一首诗说，无论是顺利或崎岖，我愿行必主的道路。亲爱的朋友，你把神放在应该放的地位上了吗？下一个题目，扭曲的世界。圣经罗马书第一章第28节上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1989年的一个晚上，曼尼蒂士兄弟俩拿着一把枪，偷偷的走到正在客厅看电视的双亲身后，一连开了16枪，把他们打死。起先这对青少年谎报，说是黑手党枪杀了他们的父母，但是以后从他们挥霍了1400万的遗产，比如哥哥买了一部价值7万美金的汽车，弟弟买了无数的电动玩具，和一位心理医生的证词才确定兄弟俩谋财害命的勾当。谋害父母固然叫人心寒，但更可怕的是整个美国司法界的扭曲。曼尼蒂士兄弟用极高的代价雇佣最好的律师攻击他们的父亲，把他说成是个凶暴的人和性虐待狂，促使两个陪审团都无法达成协议，让凶手仍然不能伏法。即便父亲有罪，母亲又当何辜？为什么要将挣扎中爬开的母亲在头上又补上几枪？父母已死，不能出庭辩护，所以律师可以信口雌黄，随便乱说。事后 律师还得意地接受记者访问，大谈他的雄辩策略。怪罪受害者已经成为近时司法界的风尚，辛普森又是另一个例证。只要有钱，就可以找人脱罪，电视观众也习以为常。他们要的不是正义，而是法庭精彩的辩词。最后变成不是嫌疑犯受审，反倒是受害者受审。这真是一个充满了借口的时代，没有人愿意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到了最后，即便不能摆脱罪名，仍可申诉成暂时失去理智，以减轻刑罚。人类最大的悲哀就是离弃神的悲哀。人自私与贪婪的本性根本经不起撒旦魔鬼的诱惑，而必定将人类带至毁灭的地步。所以人类唯一的希望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回到造物主的面前，并诚心悔改，接受圣灵的管理，让神的旨意能借着我们的信心实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就能看到世界上真正的和平与安宁。下面的题目是沙发椅上的洋芋。电视机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它使我躺卧在沙发椅上，领我在可安歇的床边。它使我的灵魂娱乐，为广告的名引导我走邪路。我虽然经过无聊的下午，也不怕烦闷，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连续剧、你的足球赛都安慰我。在我电视杂志面前，你为我摆设节目，你用诱惑高了我的头，使我的情欲满意。我一生一世必有虚空浑噩随着我，而且要住在有电视机的房屋中直到永远。自从1939年以来，电视机这个独眼怪兽渐渐地侵犯了甚至控制了许多的家庭。正如半个世纪前福勒神学院的教授凯奈博士的书《电视仆人主人》所预言的，电视将在本世纪中控制所有人的思想与文化，成为家庭中真正的主人。美国人平均每天看4.5小时的电视，一生如果活75岁，则有14年花在看电视上。从每一个家中客厅家具的摆设，就不难看出，电视已经取代了上帝，成为家庭敬拜的中心。电视仅仅是一种娱乐吗？事实上，今天我们的思想、观念、消息、知识，有一半以上是从电视中得来的。每一个节目的制作，都有一些隐藏的动机在它的背后，包括制作人所要的收视率，导播所要的标新立异，广告商所要的促销方式，编剧所要的先进观念，政客们所要的政治立场。他们决定了观众当如何想，该怎样过生活，甚至他们能把观众带入某个角色的幻觉中，而来慢慢地改造他们的思想。最明显的例子，譬如在黄金时段中，每年约有9000个性爱的镜头，其中有80%是讲到婚外情，但是没有一次提到因为这种不负责任的性生活可能带来的性病传染问题。结果使年轻人相信性自由与疾病无关。 基督徒正受到空前的挑战。魔鬼很巧妙地使我们舒适地躺卧在他怀抱中而不自觉。他不叫我们恨上帝或是不去教堂，他只要我们对自己说，今天我够累了，让我做个沙发椅上的洋芋，消遣消遣吧。亲爱的弟兄姐妹，要惊醒，我们不是电视的奴隶，而是电视的主人。不是不要看电视，而是要运用基督的智慧来选择对我们有益的节目。千万不要随意让电视中错误的思想和观念来污秽我们一家人纯净的心灵。下一个题目：光与爱。圣经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节的经文是：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有一幅美丽的油画，画着一位高雅的母亲，一手拿着蜡烛灯，一手牵着她几岁大的孩子，走上楼梯的台阶。母亲用慈祥的眼神，欠着腰，侧头望着正在努力举步、专心向上爬的儿子。整个画意应该是在描绘母亲送儿子上楼就寝的情景。在这幅画中，画家很成功地表达了亲情的爱与孩子对母亲的信心。但更吸引人注意的乃是那只被高举光辉灿烂的烛灯，成了整个画面中最明亮的焦点。这幅画的题目是光与爱。光是宇宙间最奇妙的东西之一，光本身是一种能量的释出，先要有一个光源存在才能发光。好比太阳是地球的主要光源。圣经用光来形容神，因为他是一切能力之源。光与黑暗不能并存，光的粒子刺激眼睛的视网膜神经，使我们能够看见东西，不会感到黑暗。所以光代表圣洁，正如同神是圣洁的，在他没有一点黑暗。光以直线前进，不偏不倚。很多仪器都得以光做测量的标准，因此光代表公义，正如同神是公义的，赏善罚恶，他必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爱是生命的特质，在生命成长的过程中不可缺少爱。我们最先享受父母的爱、手足的爱，长大以后领会师尊的爱、朋友的爱，直到体验夫妻的爱、儿女的爱。爱使生命丰富，使生活有意义。但是爱从哪里来？为什么有的时候似乎爱与恨只有一线之隔？圣经告诉我们，神是爱，所有的爱都是从他而来，因为神是爱的本源。在我们尚未度过一天世上的日子时候，我们已经在享用神的爱了。世界上 我们最需要的东西，如空气和水，也是最多的东西，都是从神而来的。但人并不感谢神，反谬称神的不存在。没有神，就没有真实不变的爱，而人的自私使人的爱变质，就产生恨与罪。光使我们看见神的真理，引导我们走在圣洁公义的路上。爱使我们得到心灵的力量，鼓励我们活出生命的意义。神要借着我们把他的爱像灯台上的光一样普照到四方。下一个题目，一只小脚。圣经诗篇第94篇第18节，我正说我失了脚，耶和华啊，那时你的慈爱扶住我。当卢医生轻轻握住婴儿的小脚往外拉的时候，其实他比产房里的任何人都紧张，并不是因为他没有替胎位不正的孩子接生过，也不是怕脐带被母亲的骨盆骨和胎儿的头部挤住，而是他找不到这个女婴的另外一只腿。惊愕之间，他突然明白了，这孩子从臀部以下少了一只脚。再过3分钟，这个婴儿就会因为氧气无法透过压住的脐带而死亡。这是一个生与死的决定。如果这残废的孩子生下来，将会带给全家人很大的不幸，他自己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的孩子奔跑、欢笑、跳舞、作乐。但是只要卢医生稍微延迟一下，那所有将来的痛苦都可以现在就结束。这是卢医生一生中最难决定的时刻。当他向护士要过毛巾，用来遮住婴儿的下身时，他已经决定要释放这对母女将来的痛苦。他故意在几对眼睛焦急的注视下，做出很困难拿出婴儿的样子。反正1/10的失败率，没有人会责怪他的。尤其在看到孩子可怕的畸形之后。然而，那只小脚却蹬出了毛巾，紧紧地踏在他缓缓移动的手臂上。他感觉到那生命在挣扎。突然，孩子的身体一阵悸动，充满了生命坚韧的活力。那只小脚踢到了他的良心，他崩溃了。他用力地拖出了那孱弱的小身体。所有预料的不幸都发生了。母亲为着孩子跑遍了全国的医院，搞得憔悴不堪。卢医生也不知自责过多少次，后悔当时自己没有勇气及时终止这场悲剧。17年后的圣诞节，这个医院按着往例举办音乐晚会。卢医生坐在前排，静静地欣赏着3位年轻音乐家的演奏。他一向喜欢竖琴， 今天那可爱的竖琴手更让他着迷。他那优雅的琴声使他热泪盈眶，他那巧妙的手拨动了他的心弦，顷刻间整个世界都变得美丽而圣洁了。散会时，一位面似熟识的妇人向他走来，对他说：你看到了他吗？那就是我只有一条腿的女儿，现在她装了一只，不但能游泳，还可以跳舞呢。她已经进了大学，我们真是快乐，谢谢你，卢医生。当妇人还在说话的时候，那甜甜的女孩已经走来，站在她母亲的身旁。母亲说：甜心，这就是把你交给我的人，你的第一位医生。卢医生激动地把女孩搂在怀里，他仿佛又看见了17年前产房中的那个挂钟，他的良心在一秒一秒间挣扎着。下一个题目：伟大的母爱。圣经雅歌8:5中说：你母亲在那里为你屈劳，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屈劳。站在窗口，看见隔壁的小学正在放学，一个个小朋友带着无比的欢心冲向站在汽车旁等着他们的母亲。这意味着母亲一天安静时间的结束与下半场混战的开始。有人说，因为神太忙，但又爱生命，所以他为每一个生命预备了母亲，又将爱心赐给他们，使他们可以代替神去照应幼小的生命。世间找不到任何一种爱能超过母爱的伟大。从胎儿成型的第一刻起，一股莫名的喜悦与委身就进入他的心里，这种成为身体一部分的骨肉之情是生命延续的最大动力，也是神奥秘与智慧的礼物。从襁褓起直到牙牙学语，母亲90%的心神与精力都是在孩子的身上。食无定时，睡无定量，日以继夜细心照顾，有时为孩子的生病心焦如焚，有时为孩子的吵闹头疼欲裂。如果再遇上不体贴的丈夫，冷言相讥，无所事事，这种牺牲真是无以言状的。孩子入学，养教之责集于一身，又要担心吃不饱穿不暖，又要担心成绩不好行为不良。孩子长大成人，还要帮助成家立业，照顾下一代，永远有为孩子做不完的事，担不完的心。其实每个世间的伟人都有一位懂得循循善诱的好母亲，因为再也没有比母亲的纯洁、严谨、诚实和同情心的好榜样更能影响一个孩子成功的一生。林肯总统说：有一位虔诚的母亲，那人是不会贫乏的。 孟郊的游子吟之所以脍炙人口，是因为他深感母爱的伟大，而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心草，报得三春晖。母亲，你的使命是何等的崇高而神圣，愿你的榜样能教导你的儿女敬畏神。这是你何等有力的挑战与权力。下一个题目，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有一些人带着婴孩来见耶稣，希望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祝福。门徒显然是怕麻烦，不让他们进前来。耶稣就责备门徒，并要他们学习孩子的单纯和谦卑。主耶稣喜欢小孩子，因为小孩仍然保持有神善良的本性。人原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虽然人是带着犯罪的本性来到世上，但是人里面还是有神的善良与纯洁。孔子主张人之初性本善，因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荀子主张人之初性本恶，因为人不教化无以禽兽。可见人的出生实在包括善恶两性。有一些教育学家辩护说，孩子无所谓善恶，就像白纸一张，画红就红，画黑就黑。但这是指着知识与行为而论的。人若无自私的本性，就不会贪心；若无良知的本性，就不会悔改。外在的知识与行为，还是要受内在的本性所支配的。在英国曾经发生过一件吓人的案件，有两个11岁的少年在购物市场诱拐了一个2岁的孩子，把他凌辱后活活地打死，然后将他的身体丢弃在铁轨上，任火车碾过。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大染缸，善良的本性很容易就被罪恶所污染。一张白纸若是有了一个黑点，就不再是白纸。无论如何用其他的颜色遮盖，黑点永远存在。所以圣经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这就是为什么人类需要的不是教主，而是救主。因为人不可能被教好，人需要得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当及早把孩子带到耶稣的面前来，好让他们善良的本性因信而立。基督是全人类的救主，唯有他能洗净我们的天良，除去我们的罪行。 如果您的车子还有空位，为什么不早点起床，去多接两个孩子来上主日学？还是您怕麻烦，像耶稣的门徒一样？下一个题目，教养孩童。圣经箴言22:6提醒人们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每一个生命都是神奇妙的创造，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做父母的应当负起神所托付的双重责任，就是教导与养育。一面照顾孩童的需要，一面帮助孩子心智的成长，使他们成为神所喜悦的敬虔的后裔。对儿女的教养，提出下面四个建议：一、教训与榜样。孩子从父母的行为所学的，要超过从父母口中所说的。言行不一致的父母，往往是造成儿女人格不健全的最主要原因。父母常常在家中批评教会，必会使儿女离开教会。父母喜欢背后论断朋友，孩子也不会交到好的真挚的朋友。自己的坏习惯不改，也不要期望孩子会改。二、管教与顺从。父母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从小培养孩子敬畏神的心，要他们知道神所爱的他必管教，让他们看见做父母的也常向神认罪，孩子自然就会学会道歉与顺从的态度。三、鼓励与奖赏。不要过分纠正孩子，免得他们失了志气。当孩子大了以后，就不要勉强他们做不喜欢的事儿。不真实的期望只会造成双方的痛苦，要体会孩子受挫折的心，时常加以鼓励。在别人面前重视孩子的成就，倒不如私下的当面夸奖。聪明的父母是以爱心与诚实来建立孩子的自信心。四、爱主与爱人。对孩子信仰的教导，绝不能加守他人。孩子要从父母的身上学习爱心与信心。信心是一切思想的基础，爱心是一切行为的根基，两者是造成敬虔品格的动力。家中祷告祭坛的设立，是神赐福的途径。亲爱的弟兄姐妹，您是否每天为您的儿女祷告呢？您是否常常全家在一起敬拜神呢？请不要忽视神所给我们这最大的托付。下一个题目，男子汉。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在美国，有38%的孩子没有能和他们的亲生父亲生活在一起，超过1/2的孩子度过没有父亲的童年。这个新危机使犯罪率增加，教育程度下降，经济能力减退，家庭制度破产。许多社会学家都认为，没有父亲是这一代最严重的问题，深深地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国力。父亲是一家之首， 正如基督是教会之首，这是神设立家庭的原则。许多男人根本不了解自己的身份，把领导权交给女人，不知爱护，不懂教导，忽略家庭，最后整个社会失去重心而趋向毁灭。到底男人的身份是什么？从圣经中主耶稣的榜样，我们可以看出有以下五种不同的身份。一，君王。做君王要有威严，有魄力，维持秩序，领导群众，主持公义，赏罚分明。否则整个家庭就无所适从，妻子无心追随，儿女无处可依。二，先知。要有远见，有勇气，善于教导，感性敏锐，知识丰富，举直错望。否则整个家庭就没有原则，妻子德行不彰，儿女品性可虑。三，祭司。应当要敬虔，有恒心，侍奉上帝，做圣洁的榜样，为人祷告，做民中保。否则整个家庭没有信仰，妻子没有平安，儿女没有救恩。四，仆人。要忍耐，勤勉，勇于负责，忠心不二，自动自发努力工作。否则整个家庭就贫穷混乱，妻子过分劳累，儿女闲懒娇侈。五，朋友。要有爱心，有同情，一同工作，一同游戏，彼此分享体贴。否则整个家庭就没有爱情，妻子心焦力竭，儿女缺乏乐趣。弟兄们，你是不是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请你赶快效法主耶稣的榜样吧。有没有爱情，妻子心焦力竭，儿女缺乏乐趣。弟兄们，你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